國產 C919 太尷尬，連中國人都嫌棄。台美第一階段貿易倡議內容曝光，五議題等待簽署。倒閉銀行恐怕將飆售，美國政要呼籲警惕中資介入。波蘭出手援助烏克蘭四架戰鬥機，創北約先例。歐盟最新法案限制中共稀土供應至65%。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日香港大灣區航空宣布購買15架波音737 MAX 飛機，而不是中共宣稱的所謂自主研發的國產大飛機 C919。 消息一出，引發外界熱議，這樣香港大灣區航空作為東海航空下屬公司，為什麼放棄購買中國自產飛機呢？這個引發了外界質疑和輿論熱議。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香港大灣區航空作為總部設在廣東省深圳的東海航空下屬的廉價航空公司，是一間去年7月開始定期營運的新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营运曼谷、台湾、首尔、东京等地的航班。外界注意到香港大湾区航空这次的购买波音737的合同，是在中共宣布自主开发的大型客机 C919 可以交付生产之后签订。 C919 是同波音737等级相似的机型，这样香港大湾区航空为什么要购买波音737 MAX 而不是 C919 呢？对于这个问题，该航空公司主席黄楚标回复表示，东海航空仲拥有20多架737，经过几年的运行，成本和安全性都很好，那是同政治无关的商业交易。虽然不能排除以后购买 C919 的可能性，但是现在 C919 的供货能力不如波音。由此外界指出，黄楚标只是提到了供货能力，但其实 C919 几时开始商业营运还是未知数，可以说对香港大湾区航空这种规模较小的廉价航空公司而言， C919 的供货能力和安全性等仍旧没有得到保证。另外据媒体报道， C919 去年下半年在中国民航局完成了运行许可流程，12月首批 C919 进入东方航空。今年2月1号东航开始了投入商业营运之前最后100小时的试航，但试航刚开始就发生了事故。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抵达北京大庆机场时，阻则发动机的反向推进装置失灵。由于反推进装置的作用是让降落在跑道的飞机减速，可以说 C919 在着陆安全方面的缺陷巨大。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业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这是不能令人放心。我们说这个，首先中国 C919 是中共试图占领这种单通道大型科技的这个市场和空客竞争，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和欧洲这些公司提供的，然后在中国国内将它们组装起来。但是即使这个组装起来， C919 现在看来呢，还没办法赢得民众的信任。没有一间外国企业、外国公司敢于落这个订单，那现在这次这个香港这间公司也不敢落订单。香港这间公司拒绝的原因是供货的问题，但这个供货的问题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 C919 最关键的组件全部都是来自西方，来自美国和欧洲，而中国和美国现在的关系特别紧张，而且可能随着这个俄乌战争的推进，甚至台海战争的爆发，终点会走向对立，这个供应链随时会被切断。所以这个 C919 未来能否生产生存下去，能否真是足够，就是真正能够长期的交货，这个绝对是最巨大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 中共官方媒体在 C919 试航之前大力营造气氛，但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却一概不提。这样对于中国民众来讲，谁还会想成为 C919 的第一批乘客呢？对此，海外时评人秦鹏指出，对于经营者来讲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这样这个乘客来讲呢，他亦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获得的信息的这种自由度是更高。就是因为坐飞机的人基本上在中国只有大概3亿人，这样这些人往往就是这种有钱或者是有知识信息各方面很灵通，你要他相信中共的说话，说能够靠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去做出飞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亦很多不会，如果有选择权亦不会去选择坐中共自己做的这个 C919。 所以买了这样的飞机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就是对于哪怕中国国内的背景的这样的公司和个人来讲，其实亦不愿意靠近他，是不是？此外，还有民众在网上留言讽刺话，这种飞机是考验爱国粉们的试金石，反正以后买机票多一个小心，就是要问飞机厂商 C919 20年之后再考虑做与不做吧。关键是哪个愿意做小白鼠，身体最诚实，连渔民亦不敢坐。
3月16日，美国和台湾接近达成双边贸易的投资倡议，双方的基本框架被媒体公开，其中同海关管理及贸易便捷化、良好监管做法、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以及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的内容即将得到签署。请睇报道。
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媒体报道指出，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在台北和纽约举行的会议谈判，美台双方在确定细节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倡议内容发布之际，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期间访问美国，他将在纽约和加州停留，期间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和台湾取得谈判进展之际，中共声称谴责这个贸易倡议，并反对华盛顿和台湾发展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6日表示，双方的共识贯彻了共同承诺的贸易倡议，美国正在努力加深加强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经贸关系。媒体指出，除了5项有望得到先行签署的议题之外，还有7项议题仍在讨论中。中央社报道引用台方经贸办发言表示，未来将建立美台中小企业对话机制，咁有助于扩大台湾厂商的经商机会。经贸办提到，台湾企业约99%由中小企业组成，就业人数超过全台80%，但国际贸易参与程度不高，出口额仅占全体销售额约26%。未来盼望在台美双边合作之下，融入全球供应链，拓展出口市场。
近日，随着美国第16大银行直谷银行宣告倒闭，随后一个礼拜之内接连3间银行相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慌。目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金融监理单位已经要求有意收购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银行方需要在3月17日之前投标。对此，美国政要担心2间银行的标售恐怕将导致外资介入收购，例如被中俄两国的资本收购，从而引发国安风险。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从本月10日起，美国政府金融监理部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已经迅速接管了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近日，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 FDIC 在近日试图标售直谷银行失败之后，第二次尝试标售，此举亦意味 FDIC 正致力令2间已经倒闭的银行回归私有。目前 FDIC 已经要求有意收购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银行方需要在3月17日前投标。 此外，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 FDIC 聘请派杰投资银行 Piper Sandler Companies 进行新一轮标售，目标是将两家银行打包售出，如果无法达标，亦考虑接受收购两家银行部分业务的出价。此外，只有持有现有银行牌照的投标人才能够在提交报价前研究银行的财务状况，此举目的是让传统贷款机构比私募股权公司更具优势。不过，这两家银行的标售亦恐将引发国安隐忧，因为担心外资介入收购。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咨询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敦促财政部应先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尤其是美国和中共的地缘经济竞争，要求财政部确保外国敌对政权以及受他管辖的公司无法利用这次标售谋取实质利益。对此，卢比奥表示，随着 FDIC 着手进行两家银行的标售，财政部应该确保他的资产不会落入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等敌对势力买家的手中。卢比奥说，北京很少会放过任何危机的机会，因此亦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仔细审查，确保从事关键技术且富有前景的美国公司最终不会被中国企业集团和其他公司收购。据悉，直谷银行专为科技和初创企业融资，亦为很多中国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和生命科学公司。据直谷银行去年第四季的财政报告，生命科学行业是它服务的第一大行业，存款中 12% 属于生物及医疗行业，这次风暴因而重创很多中企。另外，有消息称，目前直谷银行在中国的子公司可能会被它的中国合资伙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简称浦发银行接管。
波兰总统杜达16号宣布，波兰政府将向乌克兰运送四架米格29战斗机，这个意味着波兰将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北约成员国。请看报道。
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承诺向基辅提供飞机支援。乌克兰主要寻求获得现代美制 F-16 战斗机，而米格29战斗机是由苏联设计，但乌克兰的飞行员对这种设备更加熟悉，可以不经特殊训练很快上手使用。杜达告知记者，在接下来的几日内，波兰将向乌克兰转让状态良好的四架战斗机。法新社认为，波兰此举将起到带动作用，呼吁西方援助更多的设备来帮助乌克兰。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米格喷气战斗机不能解决乌克兰的整体需求，但确实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军事能力。他对合作伙伴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外国提供 F-16 支援，帮助乌克兰渡过难关。
欧盟执委会16号宣布，一项关键原料法案要求每年将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供应降至 65% 以下。这个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稀土行业的进口倾销。目前中共政府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 90%。 请看报道。
在此之前，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地区发现空前巨大的稀土矿，足以供应欧盟关键需求。根据该法案，未来欧盟消耗的关键原料最少需要有 10% 来自境内开采，40% 来自境内炼制，15% 来自回收再利用。战略性原料对中共的依赖下降超过 25%。 此外，欧盟宣布将寻求更多中国以外的原料供应国，例如澳洲、智利和加拿大等，以减少分散进口来源的依赖。法案亦提到乌克兰在关键原料供应链中的地位，并称该国有潜力供应欧盟超过20种关键原料。相关法案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的批准才能够正式实施。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